今天有36个提问啊。首先是中国同修提问，有八个题啊。第一是在中国堕胎非常普遍，而且国家有计划生育的规章，能否请示国家的领导们取消这个不合理的国法？我想这是绝大多数人民所期望的。这个问题你问得好，不仅是中国，这是全世界的。但是你问错了人啊！我没有主持国家的政策，这个我没办法解答你啊。这段事情呢，你可以直接写信呢给国家的领导人啊，这我给你建议啊。那他们提醒他们呢，看他们怎么个做法啊。第二个问题，说有位相貌看来仅40-50岁的人，在东北一带呀，是冒充净空法师的老师，四处讲道啊。弟子父亲是一位真诚的佛教徒，对此就深信不疑。这位冒充者呢，还以为佛家做贡献的理由，出售大量的观音玉器和药材。父亲在短短不到一年时间，花费近20-30万元买其玉器，我和家人都觉得父亲被骗，为此家中也出了不少矛盾，而且矛盾还在继续恶化。所以我现在很想由官方的机构能告诉我净空法师到底有没有这样的一位老师。在国内国外我们就不说了啊，国内确实有不少啊是不法之徒啊，拿着我们的名义招摇撞骗啊，做一些违法的事情。这个话是国家宗教局叶局长啊，有一次到香港来访问呢，我们在一起吃饭，他亲自告诉我的。他说这些事情法师你都不知道啊，但是这个与你不相干，由我们这个政府来处理啊，这就正确了啊。就像这样的事情呢，你们可以写个报告寄到北京这个国家宗教局啊，你寄给叶局长，他一定会处理啊，寄给他啊。我这一生呢，出家时候学佛的老师只有三个人啊，方东美先生是把佛教介绍给我啊，让我认识了佛教啊。我是对佛法启蒙呢是张家大师啊，成就的是李炳南老居士。这三位大德都过世了啊，以后我就再没有老师了啊。所以诸位也一定要知道，这我常常跟诸位报告的啊，我这三个老师都不在世了啊，老师的年龄都比我大，差不多都大我20岁的样子啊。这是方东美先生啊，大概大我20-30岁。那张家大师跟李炳南老居士差不多大我40岁的样子啊，只要大39岁啊，就等于40岁 啊，所以老师用中国人古礼来说呢，大二十岁就是父亲一辈，大四十岁是祖父一辈。啊，我们有一个还有四五十岁的人，我今年都八十一岁了，四五十岁怎么能做我的老师？啊，我讲经已经四十九年了。我学佛五十六年了，那这个老师的时候我还没出世啊，啊对吧？我学佛的时候他还没出世啊，他怎么做我的老师？啊，所以这是一个很普通的常识啊，应该有能力辨别，啊，这个决定是假的，不是真的啊。希望大家呢写信给叶局长啊。以下一个问题是，河北唐山佛山寺的新来了一位悟尘法师，自称是净空老法师的三个关门弟子之一，请问是否真有其事？我没有开过门，哪关门呢？哪来的关门呢？啊，这个都是笑话啊，确定没有啊。悟字辈的法师在台湾很多啊，这是白胜老法师的派系啊。我在台湾是亲近白胜老法师啊，这个是受戒的时候是用他老人家的名义啊，所以我这一辈下面这一辈分就是悟字辈啊，所以白胜法师的这个弟子很多啊，我自己都不知道有多少啊。那么他这个弟子下面这些这个徒弟啊，全是无字辈啊，所以诸位千万不要误会啊。我跟诸位讲过多少次啊，跟我的这些无字辈的，我都把他们看作同学。从来没有看作弟子啊，都是同参道友啊。他们在图书馆出家的，图书馆出家的都是韩馆长收的啊，这个我们家的人都知道韩馆长收的啊。那么我是天天讲经啊，他们听经的机会比较多啊。可是我们离开台湾呢也有十年了啊，所以我跟他们的关系也就中断了十年啊。跟我在一起的不多，现在只有十个人啊。出家的时候跟我在一起只有十个人，住在澳洲啊，男众有四个，女众有六个。所以这个决定是假的啊，这个我都不认识啊，所以诸位也不能够被骗啊。如果他是个好法师是无所谓啊，那打着净空法师的名义啊，是做不法的事情的时候，这个责任是他负责啊。希望呢都能够把这些事情像这个中央宗教局叶局长那个地方去备个案啊，让他们去查一查啊，到底是如法是不如法啊，要说明啊。第四个题，宗门有一句话，执行是道场，请问执行是否就是当下智持一句阿弥陀佛的心？不是的啊。菩提心，净宗无量寿经上三倍往生啊，这是说明啊，念佛往生呢必须要具备的条件。他只说了八个字，发菩提心 一向专念，这个当下支持一句阿弥陀佛的心啊，这是念佛，这是一向专念。要用菩提心去一向专念，这就相应了。啊，菩提心是什么心呢？就是执心。啊，起心论里面讲执心、身心、大悲心。观无量寿佛经里面讲的至诚心、身心、发愿回向心，这是菩提心。这个经论合起来看呢，意思就更清楚了。啊，执心是什么？真诚心。啊，这么多年来，我在海外讲经讲菩提心呢，为了大家方便起见呢，我把三心呢，菩提心是三个心呢，设成了五个心。啊，大家好懂。菩提心的体本体是真诚心啊，这就是执心啊，执心是真诚心。菩提心自受用啊，自己受用呢，身心啊，身心我用无量寿经经体上的三句话：清净平等觉啊，清净心、平等心、正觉心，这是谁？自受用啊！你自己起心动念呢，要用这个心啊，用这个心去念佛。对待别人，慈悲心啊，慈悲心是他受用啊。真诚心怎么对待别人呢？是大慈大悲。真诚心怎么对待自己呢？是清净平等正觉。这个不要误会啊，对，这个真的是道场。底下一个问题，他说偶然看到一本书，是国内某寺庙的一位法师写的，他认为从善导大师和印光大师的思想体系的行仪来看，净土法门是纯粹的他力法门及佛力法门，凡夫所具有的力量啊，只是业力，要想念佛求生，完全依靠佛力加持戒引，请老法师开始。这本书是哪一位法师写的？你要向他请教啊。这个佛法里面的沉船，这个要懂得啊。这个沉船的时候是一个老师啊，那么这就讲的叫师承了啊。我的法是跟谁学的啊？我一生必须要依靠他啊，因为说法的人太多，如果你听到两个、三个、四个、五个，你就会听乱了啊。那到底学哪个？你起了怀疑，起了疑心，疑是菩萨修行最大的障碍啊。你这个经看的越多，你的疑问就越多啊。所以我过去跟李老师学教啊，李老师只让我们看一本书，同时想学两个法门的时候，他不教你。啊，我们守他的这个方法，遵守他的方法，确实得很多利益。啊，得的利益最明显的，就是我们不就不再看别的东西了，也不再听别的东西了，得清净心。啊，清净心生智慧， 啊，能够得到法喜充满啊，老师指导我们的，专门看印光大师文钞啊，跟这个净宗的五经一论啊，指定了几部注解啊，这是叫你啊必须读的。那么学佛，学佛必须要有基础啊，这个基础就是伦理道德因果的基础，没有这个基础，修净土也不能成就啊。那么李老师教给我们这个基础的功课，就是陈洪谋的五种仪规啊，《礼记》里面呢，他老人家给我们讲过一篇《去礼》啊，《去礼上下篇》啊，给我们讲过一次啊，这个是基础教育必须要有啊，所以是看的很多会给自己带来一些麻烦。到什么时候可以看呢？开悟之后啊，没有开悟的时候一定要遵守规矩，开悟之后什么都可以看，什么都可以听啊，那个时候成就你的厚德之，就是无所不知啊。在修学过程当中说，先求根本智，根本智是清净心啊，《金刚经》上所说的信心清净自生实相，这个很重要啊。看多了听多了，真的心就搞乱了啊。所以我们这个学习过程当中啊，我那个十年我只听一个老师讲解啊，有疑问的时候一定向他请教，老师对学生负绝对的责任啊，也就是他要帮助学生走向开悟，如果学生悟不了，老师要背因果责任啊，那个责任很重啊。这就是什么呢？障碍别人的发生慧命啊，在戒律里面讲的时候都是堕阿鼻地狱啊，所以自己道言未开呀、啊，不敢为人师啊！啊，今天很多人想跟我学，我不敢啊。为什么呢？我道言未开，我懂得道言未开，你把路指错了之后啊，你将来自己要堕地狱啊！所以道言未开，我们怎么学习呢？我们帮助同学和喜欢来的时候一起学习。我们都遵守经教啊，而且一定要从基础的教育上生根啊。基础教育就是《弟子规》《感应篇》《十善业》《沙弥律》，你不在这上扎根的时候，不会有成就啊。所以这个比什么都重要啊，古今中外。世间圣贤人，佛法里面菩萨罗汉啊，真正有修有证的都是有圆满的基础啊。那我们可以说呢啊，像弟子规这个感应篇十善业，那都是打满分的啊，沙弥律都是得满分的，他才能成圣成贤啊。所以这个重要啊，比什么都重要。第六个问题，出家人首要责任是了生死、出三界，然后再度众生。如果出家之后就临众修行、学法器、做三时、心念、戒淫大咒，是不是属于不全心办道？你问的是没错，但是这些呢，真正学法器、临众熏修啊，也是全心办道。所谓全心跟不全心，不在这些形式啊， 在什么呢？我们在讲习常常讲啊，《华严经》里面说的太多了。真正放下分别执着，就是全心办道啊！你就是持戒持的再好，你的分别执着没有放下，你就没有办道的心啊！道心是什么？道心是真诚心、清净心、平等心。你想想你有没有这个道心啊？你有这个心，穿衣吃饭都是办道啊，言谈举止待人接物没有一样不是办道。如果你还有自私自利的心，还有名闻利养的心啊，还有贪图五欲六尘的心，贪嗔痴慢的心，这个心叫轮回心啊，每一天参禅也好，念佛也好啊，讲经也好，全部是佛法啊。祖师大德说得好啊，哪一法是佛法？如果你没有放下妄想分别执着，没有一法是佛法。放下妄想分别执着，祖师就说了，哪一法不是佛法？法法皆是佛法啊，这个道理你要懂啊。下面第七个问题啊，是现在道场出家众执事任务很重，常常要与大众接触，总离不开人我是非，但自己刚刚出家，道心又不坚固，影响心地清净，请问怎样才能做到利益众生呢，又能利益自己啊？你这个问题实在讲呢，你听经太少。为什么呢？这个问题几乎我们天天讲，常常讲。如果你是常常听经啊，这个问题你都没有了，你就知道了啊。现在在这个时代，众生福薄，我们自己这福很薄啊。你像我一生刚刚出家的时候，住过三年道场，以后就没法子了，没有福报了。啊，都在外面流浪啊，哪里有道场给你修行啊？啊，道场里面要靠金灿佛寺法会来维持，没有人供养啊。诸位要知道，古时候道场这个经济生活不靠别人。啊，道场有田有山啊，这些山跟田呢都会租给农夫，跟他们就耕种啊。农夫呢这个收成啊，大概是分一部分给道场，就像这个租嘛，收租，所以他有固定的收入，他不靠信徒，所以他就没有金灿法师，他也没有发挥啊，真正是在用功办学啊。啊，那现在没有了，现在土地这个山林都是属于国家的啊，庙都很小，没有收入啊，那怎么办呢？靠金灿佛寺，没有金灿佛寺，寺院经济来源就断掉了啊。所以啊，这个应酬多聊的时候，当然障碍修行，这肯定的啊。这是时代啊，这个时代的这个形成，不能怪哪一个人啊。我们只可以说，我们生在这个时代啊，遇到这些困难啊，那怎么样修行呢？那修行确实 要学善财童子五十三参，在复杂社会里面叫立思练心啊，这我们常讲啊顺境善缘，你在这个人练，不起贪心啊，没有贪念，没有贪爱，逆境恶缘啊，缘是人事环境，啊，境界是物质环境，都不好。你在这个地方学什么呢？学不生嗔恚啊！你真肯学啊，处处是道场啊！啊，所以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没有建寺庙啊，他率领的这些弟子们人数也不少，我们在经典上看到1255人。啊，这么样一个团体，树下一宿，日中一时，啊，他们过托钵的生活，啊，没有房子住了，啊，个个都能成就啊，啊，所以能不能成就，与环境有没有关系啊？实在讲，没什么大关系。啊，所以你真正懂得。啊，真正知道啊，怎样修法，学习效法释迦牟尼佛，跟释迦牟尼佛这个行义上去学，没有不成功的 啊，所以我们没有寺庙啊，没有寺庙不是没有同参伴侣，同参伴侣很多 啊，我们每一天几乎都在一起学习。都在一起研究讨论啊，我们的境界真的，这不是假的，年年都提升了，所以法喜充满了啊。如果有道场，那当然更好啊，那是求之不得的事情啊。可是我们不求啊，求这个心就会产生障碍啊，只有。佛祖都教我们一切随缘而不攀缘啊，别人供养道场我们不会拒绝啊，没有人供养我们欢欢喜喜啊，不把这个事情啊放在心上，这个样子才能利益自己又能利益别人。幕后一提，弟子有时念佛，若什么都不想，很难扶住妄想。请问是否可以观想佛号和佛像？应如何观想？这是对的。啊，初学的人，不要说初学，老修，这个问题都常常现前。什么都不想呢？你躲在无明里头。啊，是这个杂念太多呢，你在调举，这昏沉跟调举都是修行人的障碍，所以祖师教我们修观想啊。你比如说是你念佛的时候，你观想心里想着阿弥陀佛，行，或者心里想着呢六字名号啊，四字名号啊，我念阿弥陀佛，我想阿弥陀佛四个字啊，念南无阿弥陀佛，我就想南无阿弥陀佛六个字啊，或者是想佛像啊，佛像呢最好一生供养一尊佛像啊，到外面去旅行，佛像带的不方便，我们把佛像照成照片啊，写成小章啊，随身带在行李箱子里面啊，像旅馆上都可以用啊，总是我自己供的这尊佛啊，为什么呢？这样的观想容易成就，念念不忘，将来临终阿弥陀佛来接引呢，他就现这个像， 所以你就非常亲切啊！我天天想的阿弥陀佛，终于想到了啊，他来接引我了啊！这是好方法啊。下面是王璐同修啊提的问题啊，这一次王璐同修的提问比较多。第一个问题，受菩萨戒后，若收到求助的信息，例如需要换肾，或是经济困难寻求帮助，我们不知道这些情况是否属实，且本身的经济状况也不是特别富裕，请问若不是不去帮助这些有求的众生，是否犯戒？犯戒不犯戒？我不问你这个，我先问你，受菩萨戒你是不是真的得戒了？你得戒就犯戒，你没有得戒你犯什么戒？那我再问你，菩萨戒之前，如果是出家，你应该受过比丘戒。比丘戒你得到没有？比丘戒之前是沙弥戒，沙弥戒得到没有？沙弥戒之前，你没有出家的时候，你受过三皈五戒，三皈得到没有？五戒得到没有？如果这些都没有得到，你的菩萨戒是假的，你不是真菩萨。这个要懂啊！啊，如果你想搞清楚，你看看弘一大师的讲演集啊，它里面有两有三四篇讲到戒律。啊，那古人的呢比较接近一点的偶业大师，偶业大师也是对戒律非常有研究啊。他告诉我们，他是明朝末年清朝初年的人，中国从南宋以后就没有真正的比丘了啊，所以比丘戒就得不到了啊。偶业大师受了三坛大戒之后，他退比丘戒，因为比丘得不到啊，没有真正的比丘传授的时候你得不到的，可是沙弥戒菩萨戒能得到，没有人传授啊，自己在佛菩萨面前求佛菩萨做证明，自己真正呢，接受可以得到。所以他老人家一生啊，自称菩萨戒沙弥，他不敢称比丘啊。那么他的徒弟啊，就他的学生陈实法师也了不起。偶业大师的全集是他整理出版流传后世的啊。陈实大师自称出家优婆塞，不敢称沙弥，因为他老师称沙弥啊。偶业大师一生称沙弥啊，所以他的学生就不敢称沙弥，称出家优婆塞。优婆塞是居士啊，我是出家居士。那么换一句话是，他能够把十善五戒做到啊。今天我们的五戒有没有做到？十善有没有做到啊？菩萨戒太高了啊！你要真正做的时候，那我就要劝你，我们这些年来把水平再往下降，降到弟子规 啊，你是个菩萨，《弟子规》你决定是百分之百做到了。啊，学为人师，行为示范呢。啊，我们讲的儒释道三个根呢、啊，啊，儒的根是《弟子规》，道的根是《感应篇》呢，佛的根是十善业道。你觉得这三种，你肯定是百分之百，你都打一百分。你才能够真正做到三规五戒啊！在家的时候，你能够以三规五戒再往上提升，是在家菩萨戒啊。出家还要加上沙弥律仪啊，你才能够做到菩萨啊。所以这是非常不容易的事情啊！真有菩萨出现的时候。这个世间人有福了啊，灾难就可以减少了啊，菩萨所在之处啊，诸佛护念，龙天善神保佑啊，很难得，所以先把这个搞清楚啊，这个很重要啊，不是说形式上受了那不算数的啊，这个是我初学佛的时候张家大师告诉我。佛法重实质不重形式啊，这是老师以前教给我啊，形式上的受戒不重要啊，佛菩萨不承认啊，护法神也不承认啊，连鬼神都不承认，这个自己一定要懂得啊。实质是什么呢？从前老师教给我啊，什么叫受戒的，这一条戒你真正做到了，你就受到了，因为不杀生啊，真正做到了。做到什么程度呢？对一切众生绝对不会有一个念头去伤害他，你才能不杀生做圆满。蚊虫蚂蚁啊，蚊虫来叮你的时候，你决定不能把它杀死。你要不愿意布施呢，你把它赶走，你愿意布施供养，你就让他吃饱了走，这是菩萨了啊！连这种慈悲心发出来，还会有念头去伤害别人吗？不可能啊！啊，那个不偷盗，我们也讲得很清楚了。你有占别人便宜的念头，就犯了盗戒了，那是盗心啊！啊，怎么可以占别人便宜呢？啊，最平常的过敏，对国家有纳税的义务，那走走法律的漏洞，我少纳一点税，这是盗戒。不可以啊！哎，应当纳多少税，一定要奉公守法了啊！这才持戒啊！菩萨不容易，菩萨是人天的好榜样、好模范啊，所以好好学。下面一个问题，就是弟子烦恼习气非常深重啊，性格也偏于内向，生平不喜与人交流，特别是陌生人啊，这不知是什么因果，念佛是否可以改变？是有因果啊。那么这个像在外国这个心理医生呢，用这个催眠的方法呢，能看到你过去生中啊，就晓得过去生中的因所造的因，这一生呢，才会有这些现象出来啊。实际上啊，不是不能改变的啊，能改啊，用什么改呢？教育能改。你要真正好好的学伦理教育 学道德教育，学因果的教育，这就能改变了。啊，念佛比较慢，念佛要念到一心才能改变，没有念到一心啊，不太容易。啊，所以从《弟子规》《感应篇》这个容易改。请问呢？从事养殖业，啊，贩运入市集，啊，猪，啊，就是这个小猪及金银、饲料、兽药等，是否是造恶业？是的。啊，如果您能够改行最好，啊，不做这一些与煞生有关系的事业，啊，长养慈悲心，啊，这才好。第四个问题，法师在讲《华严经》普贤三昧品时，将自信解释成能量，当时弟子听了感觉恍然大悟，现代科学把场划分为静态场与动态场，请问既然自信是能量，佛性呢又是自信本极，那么自信心性呢就应该是静态的能量场，而实则属于动态的能量场，动态场源于这个静态场，所以佛说唯心所现，唯识所变，如此理解正确吗？正确。啊，这个是科学所讲的，跟佛法有相应之处。啊。下面一个问题，他说我是一名高校理工科的教师，在系统控制理论中有系统动态平衡点和工作点呢这个术语，它对系统控制十分重要，但又无形无相，属于能量引力中心，每一个凡夫啊都是一个小的自动控制系统，请问可不可以认为凡夫的世心就是科学所说的系统平这个动态平衡点或是工作点？好像也能讲得通啊。如果你有兴趣的话，他说了还要深入的去研究啊，那个跟科学相应比较多的是在法相为师啊，多看这一些经论，跟学习科学我相信会有很大的帮助。下面一个问题，就学生在公司啊负责人事工作，工资调整，老板要求每一次在工资里面多编入一些人员，再把多余的工资交给他，这种做法会增加过价的成本，但老板不愿意听属下的意见，请问学生该不该继续照做，还是应该辞职？应该辞职啊，你要告诉老板这因果报应啊，眼前占一点便宜啊，这个便宜是占便宜的念头是错误的，行为更是错误的啊，应当知道因果律里面讲，一个人一生的财富命中注定的啊，命里面有的财富丢都丢不掉，命里头没有的求也求不来啊，你用不法的手段，虽然是你的这个收入增加了，增加还是你命里有的啊，比如说你命里有的财富啊够用100年啊，正常的话你不去贪求，用你有100年的这个财运啊，可是你用着非法的时候啊，想一下获得的是依旧是你的财富， 可能是60年就用光了，啊，提前用光了，啊，这个在英国里面讲乐尽人亡，啊，你还有寿命，但是你的财物用光了，没有再来的来源了，啊，所以寿命呢就减短了，啊，所以你能获得你付出的代价是减短寿命。一问他愿意要哪一个，还是要一天的富贵，还是希望呢能够在这个世间啊过个100年，啊，这就看到了，把因果律讲清楚了，让他认真的思考，这是你对他的帮助啊。他不听不听，你亏死了，我不干这个恶业啊，这个恶业这是属于偷盗。第七题是弟子曾经参加一个道场的百万佛号闭关念佛，主法法师说念佛计数方法可以啊，可先以最快速度念10000声，看用多长的时间，以后不论是啊边拜边念还是跟着念佛机念，都以这个时间作为10000声的计算标准。这种计算方式似乎实际念佛这个数量不符，请问老法师应该怎么做？这个事情不能问我，每一个道场每一个念佛堂都有他自己的规矩啊。如果你问我，我干涉他的念佛堂，这错误的啊。中国自古以来寺院丛林很多，每一家都有每一家修学的方法，并不完全相同啊。为什么？众生根性不一样啊。祖师这个丛林主席啊，他有观机的能力啊，他这个道场的人他清清楚楚，他用什么方法带领他成就他啊，所以他跟别的道场不一样啊。所以这个带领的人对于被带领的这些人呢，他们的成就要负责任啊。如果带领的这些人他没有这个智慧，也不懂得这些方法，带错了他要背因果责任啊。这些人修错了，这些人都不成就，将来那个账啊都在他头上啊，所以很不好做。哎，成功那是大福报，失败的时候他要负完全责任啊。所以无论是讲习啊，就是教学，或者是念佛堂禅堂啊，这个堂主都是在从前的人，都是开悟正果的人啊，他决定不会错误啊。自己没有开悟，没有做主，没有这个正果的话，问题都有问题啊。那么现在不要说开悟的没有，这个正果的没有，连开悟都没有啊，那怎么办呢？那就是一定要学规矩啊。你带念佛堂，你一定在老念佛堂住过若干年啊，念佛堂里面这些规矩慢慢都懂了啊，都听经啊，教理也懂得，你才能观机，你才能真正帮助人。否则自己定下一些规矩的时候让人遵守，要盲修瞎练啊，这是一个很危险的工作啊。可是现在众生没有福啊，很困难呐 啊真正想学，我们真作为念佛堂堂主真正想，没有地方学啊。啊，那么听说中国大陆 啊，包括兴隆寺，像这个东天目山，这些念佛堂都还念得不错，啊，那这是诚心诚意，啊，他们有没有去参修过呢？没有啊，啊，我遇到常慧法师才知道啊。只是一个真诚的心啊，这也行啊，只要真诚就会有三宝加持啊。可是经教那就不能不听啊，不能不懂啊，念佛堂至少要熟读印光老法师的文抄啊，啊，是他老人家的语录啊，啊，不能读全文，有文抄精华录，啊，特别是这里面有关于念佛堂的这些开始，啊，我们从这里面去学习。可是给诸位同学说，最重要的还是基础根本的教育啊，必须每一个人都要学，如果不学这些呢，我们常想到你人都没做好，你怎么能成佛啊？虽然念佛妄念很多啊，从什么地方看呢？念佛堂面念这个念佛的同学出了堂口之后，对人对事疑虑很多啊，意见很多啊，心不平啊，这个念佛就没效果啊。念佛真正产生效果是得定得三昧呀，啊，念佛的效果是什么？弥陀经上讲的一心不乱啊。当然难，为什么呢？念佛堂的堂主没有得一心，他怎么能加持你得一心？如果念佛堂的这些堂主他还有贪嗔痴慢，还有烦恼习气，那就更不必说了啊，那只可以说呢，念比不念好啊，能收到这个效果啊。不念时妄想更多，至少念几个小时，这几个小时妄念少，有这个好处啊。所以真正的这个收到像从前古时候念佛堂那一种的功德是很不容易的啊！古人实在讲的，个个都有基本的伦理道德因果的修养啊，所以他们成功有成功的道理啊，还有成功的条件呢 啊，我们在这上比不上古人啊，可是我们要学习。能不能达到呢？答案是肯定的，确定的，只要你肯学啊，肯学佛法。事法要看轻一点，事法要看得很浓，那就是障碍啊。头一个就是把生活欲望要放下啊，决定不攀缘啊，随缘度日，好啊，你都自在呀！啊，决定不要求别人啊，要求自己给别人做好样子，这就对了啊。对待人呢，一定要用真诚心去感化 少用则备。啊，责备是什么呢？别人未必会接受你的，这个你要知道。你有权有势的时候，他不能不听，心里不服。啊，你没有德行，心里不服。啊，势，《弟子规》里面讲啊，用势力去服人，你心不服啊，理服人啊，啊，这个人才能接受啊。啊，自己一定要有德行啊，不要造业啊，常常喜欢骂人的，以后躲在地狱里头啊，就是那个骂你的声音永远不会断，你躲这种地啊，大声吼要骂你，你要躲在那个里头，要去听人家骂你啊，要骂多少劫，你说你何必去遭这个罪呢？啊，这个是不能不知道啊，所以我们编他一本书吧，啊，注经佛说地狱纪要，你多看看，你就晓得了。啊，你就不敢有恶的念头、恶的行为啊，对人，为什么？通通有报应。啊，从前禅堂啊，念佛堂祖师有护持的啊，那个护持什么人呢？这祖师是过来人，他开悟了，他证果了，看到这个人功夫用到差不多了，一点点的，狠狠地护持他一身，他一下开悟了，那对的，那是手段啊，没有功夫不是这样的人，祖师对他很客气，绝对不会说他一句话。那为什么呢？不行嘛！啊，真正是一边打下去开悟了，啊，是个凡夫，一边打下去他成佛了，这个药，啊，那叫手段，牵着手段，你不能够学他了。啊，你一边打下去的时候，他能不能成佛？能不能大彻大悟？你骂他一顿的时候，他是不是开悟了？啊，骂他一顿的时候，他开不了悟，不可以骂。啊，不是时候。所以祖师那种行为的时候，你看到说，你不能学。他那是无量功德了，成就人了。你要学他那样，你造罪业，你跟人结冤仇啊，这怎么可以呢？啊，所以。一个开悟的人，正果的人，那种心持，那个我们没法子想象。啊，你到他那个境界的时候，你就晓得；不到那个境界，永远你想不到。啊，这个每一个道场有每个道场的规矩。啊，每一个道场他的主持人在从前是在讲呢，哎，堂主都是菩萨啊，都是过来人，所以值得人尊敬啊，现在也很难说了，要众生没有福啊，啊，念佛堂有时候真的搞得不好是个借愿的堂啊，在这个里面给大众解生生世世的冤业，冤冤相报没完没了，非常可怕。下面一个问题，再请问为什么睡是地狱之因？敬业行人每一天睡多少时间才算不贪睡？财色名食睡，地狱五条根，大概你问的意思是这样的。为什么睡呀，啊，也是地狱之因啊？财色名食睡呀，啊，地狱五条根，睡是昏沉 啊，贪睡的人昏沉重，这个烦恼重啊，所以也是堕地狱的人啊。地狱有很多种，它不是堕很深的地狱啊，不是堕阿鼻地狱啊，它是堕一般小地狱啊。因为其他的像财色名食睡也，财色名食那个业比睡眠要显著要严重啊。但是睡眠多的时候头脑昏沉，不开智慧，像不开窍啊，他对于前面这个四种不善业的有连带的关系啊。人在头脑清醒的时候，他造的业就会轻啊，不敢造业；只有在迷惑颠倒的时候，他才敢造恶业。那么一般现在人的睡眠有六个小时应该就够了啊，所以人的寿命呢，实在讲是很短暂的啊。中国古人常讲啊，人生七十古来稀啊，这是真话了。现在一般说啊，这是医药发达，科技进步啊，人的寿命延长了，实际上不见得。超过七十岁的人是有，也不少啊。那什么，过人有过人的业因啊，在佛法讲啊，过去生中修的无微不至啊，无微不至的果报是健康长寿啊。那么但是生在现在的时代，这个长寿有什么意思？没有意思，长寿是多受苦难呐、啊！啊，社会这么混乱，灾难这么多，啊，你所看到的、听到都不是称心如意的事情，啊，都是些痛苦，啊，所以这个长寿啊。跟那个太平盛世的长寿不一不相同啊！啊，我们从方方面面去观察，你才真正能够了解啊，真正了解，才真正明白啊。所以寿命长短不重要，重要是怎样提升自己的灵性。啊，如果走这个目标呢，寿命长有好处。啊，为什么？有时间呢？啊，有时间学习，学习的时间越长，对自己提升境界帮助越大。啊，这是肯定的。啊，我自己这个经验，啊，如果我45岁那一年真的死了。我的境界很低啊，啊，你听我讲经就晓得了。我45岁的时候出来讲经，讲了12年了，啊，那跟现在完全不相同啊！啊，这就是寿命帮助了我。啊，我们能对把这个宇宙人生真相，稍稍明了一些了。哎，这个大乘经教才真正看得懂啊，真正看得出的意思啊！啊，所以没有这么长时间去熏修，这是做不到的啊。所以这个寿命长短看你用在哪方面啊。如果用在造业方面，那不如寿命短一点的好，少造一点罪业啊。那用在这个修学习上的时候。那寿命长好 可以多学一些很好的东西啊。第九题的请问，抄股票利润所得是否也属命中所有？以这种方式赚钱是否会折损福报？若抄股票是希望将利润用于利益众生啊，利益众生，这两个字搞错了吧？利益众生是否能得到圆满的果报？凡是利益众生的这个财源，要来得正啊，这一些不是正当方法啊，佛家讲的正命邪命啊，这个不是正当的方法，是邪法。邪法拿来利益众生，得不到功德啊，能得到一点福德，福德不大啊。为什么呢？你这个方法不恰当。哎，为什么不恰当？如果这个方法佛菩萨都点头的话，人人都干这个事情，那还得了吗？啊，所以善与恶一定要晓得你对社会的影响啊，对现前社会的影响，对于以后社会的影响，你就知道这个事情该不该做了啊。做大功德，做大布施，需不需要很多钱呢？不需要，你去念《了凡四训》啊，《了凡四训》里面讲故事，那故事真的，不是假的啊。一个很清寒的女孩子到寺庙里头，只有两文钱，我想讲两分钱啊，他在寺庙看见到佛菩萨形象，见到他这么，他很受感动，把这仅有的两文钱布施给寺院啊，老和尚给他做回向，真诚心啊。以后啊，这个女孩子做了王妃啊，经过这个童年时候这个寺庙。他带了1000两黄金去供佛，寺庙的老和尚只叫徒弟给他回向，不给他亲自回向啊。他就问老和尚，他说你还记得吧，我年轻很穷苦的时候，我不是两文钱你给我，老和尚我记得，就今天你为什么不给我回向？那个时候那个两文钱比你1000年黄金重，为什么？你真至诚心啊，谦卑的心，我不跟你回向，对不起你，你今天做了王妃了，有的是钱，千金对你这是九牛一毛，不算什么，而且你趾高气扬 啊王妃了，贵人了，所以你这个千金抵不过从前两文钱的功德，这他才恍然大悟啊。所以你要做好事，不在乎你要用多少钱去做啊。那这样来说，穷人就不能做好事了，哪有这种道理呢啊。所以你要晓得，贫穷人呢修布施的功德比这个世界上啊亿万富翁的时候容易，亿万富翁说做这个做功德的时候决定比不过贫穷人，所以叫风水轮流转呐、啊，这个才是天道好还呐、啊。啊，穷人的时候肯布施，来生就得大富啊。现在这个大富是他前生修布施的，现在富贵享完了，享完了他来生就不如今生了，那就差远了。 啊，他今生所布施做了很多好事，慈善事业，绝对比不上他前生做的。啊，他那个真诚、恭敬、谦卑的心没有。啊，而且从一些穷苦的时候，他那个以百分比来讲的时候，占的比例很大。啊，一个月只赚100块钱，拿50块钱就布施，是他的一半。啊，你今天10000财富的时候，你做一好事，有没有占他一半？没有啊。那他每年赚的利润里头拿个1/10，很少很少啊，所以他来生哪有福报呢？啊，所以明白这个道理，你的心就平了。啊，你能够修大富大贵呀，来生享啊。啊，所以人要有前后眼。啊，要相信啊，三世因果。啊，多替来生着想，这一生的时间非常短暂。啊，修的福报大了，你升天了。啊，天福比人间大，天的寿命比人间长。啊，人至少要提升自己到天道。啊，你这一生才没有白过。啊，如果这一生不能把自己提升到天道，你就空过了这一生了。下面一个问题，说某居士购得龙藏一套，想发心阅藏，但感觉无从下手，恳请老法师指示如何着手。要阅藏吗？这个大藏经从第一册一直看完就好了，啊，不要在里面挑剔，啊，从第现在这个龙藏都是精装本，大概有100多册，你就一直看下去。恭恭敬敬的去看，啊，不要用分别，不要用执着，啊，一个字一个字好好就念下去，啊，这样子阅藏就有功德，啊，你要问什么功德？戒定慧三学一次完成，啊，恭恭敬敬的去读阅藏。啊，如对佛陀开示一样的恭敬，这就是持戒。啊，越多的时候一心专注，没有妄想，没有分别心，没有执着心。啊，懂也好，不懂也好，啊，你只一直念下去，懂不懂不要去管它，这什么修定？你看，你就不会打妄想了。这一部经呢，要相当长的时间，不是几天就看完的。啊，可能这一部龙藏的时候，读完的时候要2-3年。那个心呢，定了2-3年会开智慧。啊，这个就是阅藏的功德了。啊，智慧是从定开来的，不是从阅开来的。他就是恭敬心，没有别的。啊，用阅藏的时候，读经的方法，把自己的妄念打掉。啊，道理在此地啊。啊，所以这个就好处就很多了。啊，妄想少了，杂念少了。这是修行一个方法啊。下面第11题，无量寿经上说，佛的威力光明会因愿力大小而有所不同，弟子感到很疑惑，请老法师开始。你去看无量寿经上注解，啊，祖师大德说的很多，我也有讲记，啊，还有光碟，你可以看这一段的这个经文的注解。 你就明白了。啊，佛，啊，佛的威力，佛有很多种佛。天台家讲有四种佛：藏教的佛、通教的佛、别教的佛、原教的佛。啊，华严宗讲有五种佛。天台大师讲有六界佛，佛有很多种哦。哪一种佛没有障碍？哪一种佛有障碍？啊，所以你要晓得，这个经上所讲的啊，它是在哪一种佛，你的疑惑就没有了。下面说，看到某寺院里一位出家老法师住在家里，墙上有一幅书法作品，内容是佛门比丘阿耨多罗净土住相啊三藐三菩提，把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这样啊侧开来，似乎感到有一点不如法啊。老法师曾说，这个名词是无上正等正觉的意思。请问这位书法家，他就说阿耨是这个除掉杂草的意思。请问这样解释如法吗？这个除掉杂草是比喻啊，杂草是什么？杂草就是妄想分别执着，就是烦恼习气啊。真的烦恼习气除掉了，他就成无上正等正觉了啊。这个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是梵文音译过来的啊，梵文的本来的意思不是除掉杂草啊，它本来的意思就是无上正等正觉啊。一定要遵守啊这个印度文字里的原因啊，说除掉杂草的时候，那个这是隐身的意思啊，也能够讲得通啊。杂草就好比我们的烦恼习气啊，但这个不是正确的，不是不能做正义，可以这么说，但是不可以这么犯法啊，不可以这么犯啊。这个做文章写字是个人的事情啊，就是个人的这个领悟的境界不相同啊，我们不要去管这些。下面第13题，则有同修请来密宗法师为人在往生后做破瓦法，不知是否有用？如果有用，我们修破瓦法不就可以了吗？哎，你的想法很正确。哎，那其他的什么都不要修了。哎，那释迦牟尼佛49年不要讲经说法，这么辛苦了，把这个方法一传，大家不就得度了吗？啊，那你问一问，破瓦法修了之后啊，你要想到一个问题，他的妄想分别执着是不是放下了？如果没有放下，那还是搞六道轮回，不能解决问题啊。这个道理要懂啊，学佛一定要晓得如理如法，你才会成就啊。理上讲不懂，人家破法了是助缘，他的功夫达到一定的程度啊，用这个方法帮助他一下，他如果功夫没有达到程度，就帮不上忙。这个道理一定要晓得啊。那么不用这个方法，他也能往生啊，或者用这个方法的时候，帮助他好像快一点啊，更好一点，是这么个意思。 实实在在说是各宗有各宗修学的方法，这个往生人在往念佛往生在修着，这是多余的啊。但是也有啊，密境双修，有禅境双修啊，有这有很多啊。但是真正在净宗的这个祖师大德是他不这样说法啊。那么这个说法都是方便说啊，为什么呢？他喜欢那个方法吗？他就不开吗？好，对不起，两面都修吧，两面都修，那个修不成功，这个还也许还有的用处，就是这样的啊。如果全力修这一门呢，那这一门一定是非常殊胜啊，他已经把力量分成一半了啊，所以禅静双修啊，禅你不能成就，哎，静还行。如果他专修净呢，那他品位就很高了啊。实在的意思是这个意思啊，并不是说两门的时候功夫更得力啊，那你完全想错了。这个第十四个题目台湾有道场的万姓先祖纪念堂内共有蒋中正、毛泽东的牌位，请问这是否有特别的意义啊？有些同学担心是否有政治色彩过于浓厚的问题。这个是佛弟子报恩报国家的恩啊，中国佛教传到中国来，要想的是帝王请来的啊，不是他自己来的啊，派了特使请到中国来的。到中国来之后，这些法师都是帝王的老师啊，帝王拜他为师，自称为弟子啊，所以这些法师对于帝王护法的恩德念念不忘，国家护法啊，所以报恩堂里面一定有皇帝的这个牌位，长生牌位啊。那么这个是习俗呢，已经流传到2000年了啊，所以现在几乎啊，这个真正这个佛教的寺院庵堂对于国家领导人的长生牌位都应当要供啊，是应该的啊。如果这个时候要断掉的话，我们老祖宗的留下来的规矩就破坏了啊。我是主张这样做法的啊，这个万姓祖先纪念堂是我提倡的啊。对于国家的领导人，现在活在人间的供长生牌位啊，过去的他对这个国家有功勋的啊，曾经做这个护法的啊，这个我们都要供啊。这是一个习惯，也是我们佛弟子对于国家应当要报答的啊。如果没有国啊，没有国家护持，我们佛教就不能生存。走到任何国家还是人家国家护持，那么对于那个国家的这个领导啊，对于那个国家的圣贤，我们通通供牌位啊。我们在澳洲祖先纪念堂里面共有澳洲的这个各个族群的祖宗牌位啊，你说这个是不是政治呢？啊，没有一丝毫这个政治。也许你是学政治的，也觉得这个有政治的意味在色彩在里面，那我们学佛的人不觉得啊。我们学佛的人首先把执着去掉，把分别去掉，把爱心展现出来 啊，能够爱一切众生，啊，过去、现在、未来，持戒他方，平等的敬爱，啊，要提倡伦理，啊，这个说的是，这是佛门的伦理，啊，佛法建立在伦理、道德、因果的基础上，啊，如果伦理没有了，佛法就不能建立。所以佛法在从前没有先祖纪念堂，因为先祖纪念堂是有国家有祠堂的，但是佛门里面有往生堂，佛门里面有祖堂，啊，祖堂是供历代祖师的，啊，历代祖师拜位，往生堂里面有，啊，有供这个国家领导人的牌位，啊，有这个长生落位，有往生年位，啊，这是诸位啊可以到，不单是台湾的这个寺庙，任何寺庙你都能看得到，啊。下一个问题呢，是弟子是在规划局属下的一个部门工作的，管理的是。门头招牌、室内装潢的报件等，请问如果招牌上印有文字与十善业道不相应，我们有过失吗？你们是奉公办事啊，你们这个是国家政策的问题啊，那除非你辞职，你不干这行，你要干这行的时候，你必须遵守国家政策去做，这就对了。啊，不能用佛法了去干涉政策，啊，这个很重要。啊，佛法是我们个人修学、提升自己灵性的。啊，决定呢遵守国家政策，不违背国家政策。纵然国家要把佛法灭掉，佛法徒也、佛教徒也无怨无悔啊！这在中国历史上发生过三次啊，三无灭法啊。所以佛教徒所表现得好，没有一丝好反抗啊，决定没有到街上去游行啊，没有反对政府。所以下面一个皇帝啊，起来说佛教徒是这么好的，马上就复兴啊，所以三无灭法时间很短啊，大概只有两三年啊，那个灭法的皇帝死掉了啊，下面一个新的皇帝来了，马上就复兴，这佛教徒这么好，这个要懂得啊，这是佛教徒做给社会大众看的啊，佛教徒从来不反抗的。那么外国看到这个情形，你说谁不欢喜啊？谁不愿意接受啊？他是社会安定的最好的力量啊！有这么多善人啊，受了冤枉他都甘心情愿来接受啊，这么好的公民到哪里去找啊？这个要懂得了啊，这个才真正叫护法，真正叫护教，真正叫护持社会的安定和平。第十六题是，有同修发心印印光大师作序的净土五经，素食馆是否应于流通，是否会有排斥这个汇集本之嫌？印光大师的这个在世的时候，他老人家有排斥，他不是排斥汇集本。要知道，他所批评的汇集本里头批评的啊，这个汇集的方式不妥当，用汇集不是翻译。啊，翻译可以用你自己意思去翻， 汇集是别人翻译好的，所以汇集不可以改动别人的文字啊。这是从前汇集本呢，多少都改了几个字。印光上大师是批评这个啊，而不是批评汇集。如果批评汇集，那汇集东西太多了啊，并不是无量寿经啊。你比如说我们佛门里面早晚功课就是汇集啊，你看看这个念口是汇集的，水落发挥是汇集的啊，许多这个忏仪都是汇集的。这汇集不可以是吧，那这些东西通通都不能有啊。你看看梁皇忏里面汇集多少经，多少经经论的文字在里面啊，都是汇集啊。所以这个要懂得，不是不能汇集，汇集要忠于原著啊，不可以随便改它的字啊，要看清楚啊，要明了啊啊。那么净土宗前面几个汇集本都有这个毛病啊，所以下莲居老居士的汇集本啊，就避免这个过失啊。那下居士这个本子，印光法师没有看到啊，他一看到一定他很赞成这个本子好，哎，所以这是一定要懂得的啊，不能产生啊误会。下面第十七个题啊，请问如何解决夫妻不和？希望呢，你到安徽庐江汤池啊文化教育中心呢，他那边学习《弟子规》，你去学习一个星期，这个问题解决了。底下一个问题，现世的亲人死后如转入鬼道，能知道我们是他前世的亲人吗？如果可以，为什么换了道都能知道？啊，为什么换了道都能知道？请法师开始。这是每一个道的果报不一样啊，果报不相同啊。其实人道也知道你也知道，你为什么不知道呢？因为你现在在人世间的时候这么多年受了很多的污染，你不知道了啊，把你这个能力丧失掉了。有一些特异功能的人他知道，不但知道自己才知道别人啊。你问他为什么，他的心没被污染，心清净啊，就有这个能力啊。我们也曾经问过他，他也很坦白地告诉我，你们这个能力能永远保持下去是不可靠啊，大概三十四十之后就没有了。为什么呢？人物多了啊。有这种能力在什么时候呢？最好的时候在二十五岁以前啊，还没有受到染污啊，一受到染污就完了。现在的人连小孩这个能力都没有了，为什么呢？小孩生下来之后啊，天天给他看电视，那个电视的染污就把他这个能力破坏掉了啊，清净心没有了啊。所以要晓得啊，这个是做轨道的时候能知道啊。你看这个美国卫斯医生的几本书，他出了四本书啊，他在这个用这个催眠的方法让一个人回到过去时啊，回到前生，回到再前生啊，他自己都能说出前生的状况啊。那么由此可知，这是人的本能啊。在佛法讲的六通都是人的本能啊，本能为什么失掉了呢？就是你妄想杂念太多了啊，所以妄念少的人心地清净，这个能力很容易恢复 像修行啊，容易恢复啊。有些呢，这个烦恼很轻的人说，他就有这种能力啊，是与生俱来的啊，他可以这个一般在佛法讲呢，这种人到世间来多半是堕胎的啊。他母亲怀孕的时候是另外一个人，因为母胎里很痛苦啊，是另外一个人。这另外这个人是他一出生就死了啊，那这个神识就借着他的身体就来了，他对于过去的事情全清楚啊，一点都不模糊啊。真有这个事情，我们在这个什么报纸新闻里的杂志报道就看到的很有啊，知道过去是的事情啊，还有很多现前的例子啊。这有很多同学把这些资料资讯的时候剪下来的时候送给我，我都看到啊。下面一个问题，他弟子是一名医生啊，患者经常找医生的麻烦，动不动啊就要被告上法庭，而大陆政府对于医生的保护力度又不够，很多医生都不愿意再干这份事业，因此学佛也很难得到清净心。他下面问，他说请问弟子是否要换一个工作以便更好的修行？很好啊，这个换一个是可以。如果你对这个这一门有专业的这个知识，你可以去教学啊，不必去做医生啊，在医学院去当个教授啊，当个讲师都很好啊，换一个行业。在有时候啊，不得不做一些违心的事，比如拿药品回扣等等，因为大家都这样做，如果我不这样做呢，领导就不高兴啊，就要批评我。可是这些事情对患者来讲呢，的确是不道德。请问老师说，那这个是不能做啊，真的不可以做。你要是跟着大家一起做，你就想到以后的果报啊。所以做医生这个行业啊，要多看因果报应的书啊，医要有医德啊。中国过去旧社会里头，两种人生活很清苦，但是在这个社会上最受人尊敬啊。这两种人呢，一个是医生，一个是教学啊，从前叫夫子，就是私塾里面的老师啊。为什么呢？他们确确实实是为社会服务的啊。私塾的老师不可以收学费的，他怎么生活呢？是学生家长年节送礼物给老师，他就靠这个，所以收入很少啊。贫穷的学生供养的时候很少很少，富有的时候他就能照顾他啊，所以收入非常微薄啊。他不能定学费啊，定学费那就开学店了，那成什么话了？这是圣贤事业，这不是生意买卖啊。做医生是救人的啊，所以就给人治病的时候也没有说是定价钱，没有啊，所以他受人尊敬，他是救人命的 啊。病治好了之后啊，这个病患家里会对这个大夫啊送礼物啊，那就是富贵的人家会送得多，跟这个三家村教授的老师是一样的，所以他们在社会上是备受人尊敬啊，生活都很辛苦啊。以前的是中国医不是西医啊，药多半自己上山就采药啊，所以很辛苦，但是他真的是急功累德了 啊，往往这两种人的后代都非常好啊，所以这个要晓得，现在时代不一样了啊，但另当别论。底下一题啊，是在中国历史上有许多化身再来的公案啊，请问所谓化身到底是真身来还是假身来？身没有身假，没有真假，这在华严经呢讲的很多啊，真身遍法界虚空界，无处不在啊，真身呢就像化身呢，我们讲的说化身是能量啊，这个你很难懂啊，如果你常听华严经你会知道啊，这个能量也不可思议，你无法想象啊，为什么呢？它没有大小，它没有远近，它没有先后啊，没有远近就是没有空间，没有大小，它就是圆满的啊，宇宙之间啊，这是万事万法在一个小小的一点里面啊，它也具足万事万法啊，这个在华严经上我们读过的，一微尘里面有世界，跟世界是完全一样的，世界并没有缩小，在这个微尘里面，微尘也没有放大，一切一切一切皆一，这是真的啊。这桩事情是现在科学家也讲到啊，我们看到一个讯息叫全息照片啊，它是用两个极光啊照出来的这个影片啊，这个相片，这个相片的时候要不用极光去照你看不出来，看那个照片是一条一条的这个印子看不出来，但是在激光之下的时候你就能看出来这个照片是立体的，你能看出来啊。可是你把这个照片撕成两片，撕成两块，两块里面有完整的照片啊，再撕成小碎，每一个小碎点里面你看都是完整的，都没有缺陷啊，叫全息照片啊，这是科学家发现的啊，所以从这个发现呢，我们就能够相信佛经上说的大小不二啊，一微尘里面有全圆满世界的那个现象在里头啊，所以这很不可思议的境界啊，好好的学学大乘经啊，你就晓得这个所有一切身不是他来，他并没有来啊，而是众生有感他就有应啊，你用什么样心去感他就什么心去应啊，无量无边身的，因为你有无量无边的念头啊，所以应以什么身得度他就现什么身啊，应以什么身是那个感的人，不是佛菩萨，佛菩萨从来不起心动念，从来没有分别之处啊，这个事情我也讲的很多，就像江本胜博士水师宴的那个样子相同啊，水是矿物，决定没有啊，没有分别之处啊，没有这个起心动念啊，可是我们的意念啊，善念对它反应这个相就很美啊，反应非常美，你恶念对它呢，它的反应很丑陋啊，这个佛菩萨的应化身就是这个道理啊，他从来没有起心动念，他要起心动念呢，他就变成凡夫了啊，他这个能力就大幅度的衰弱了。 化身也能投胎做人吗？如此一个人不是可以变成两个人吗？那生命呢？不是可以分裂的吗？这些物理现象在佛法里面通通都说，给你说，生命本来是一个，现在还是一个，永远都是一个。变法界、虚空界、一真庄严，都是这一个化身变现的。化身不管怎么变，依旧是一个。化身所变的，告诉你是幻象。你现在对于这个现象完全不能理解。所以希望你读般若经。你要想了解这个般若经，那是最简单的金刚经。金刚经你就看姜维农居士的经讲义。他讲得好。般若心经全注也非常好。这个注解的分量都很大。你好好去研究。这个里头有答案，有非常精彩、非常圆满的答案。下面这个问题，若一个灵魂可以变成很多的灵魂，他们是否可以分别去投胎？这个不可以。灵魂不会变成很多灵魂，灵魂就好像是一个水泡。你的这个化身是大海，你的本身是大海。大海里面可以起很多很多的水泡，灵魂是什么呢？灵魂是分别执着，因为执着你再成一个，离开分别执着，那你回归大海，那个情形完全不相容了，不是你所想象的，这个事情你想不出来的，一定要好好去学习，去体会，不能够落在思想里头，一落在思想，你就永远不能见到真相，所以这个我们讲经常提啊。你要想真正了解宇宙人生的真相呢，你要放下妄想分别执着，就见到了，当下就是。释迦牟尼佛这个明心见性是这样的，在中国代表人物。禅宗六祖慧能大师，没有别的，他不认识字，也没念过书，只是把妄想分别执着一下放下了。他一下放下，他这个境界跟释迦牟尼佛没有两样，什么都明了了。那我们今天本来是明了，本来跟佛、跟慧能大师完全一样，现在为什么变成不一样呢？因为你有妄想，有分别，有执着，这三样东西把你的智慧德能统统障碍住了，就变成这样了。所以佛说一切众生本来是佛，你也是佛，他也是佛，都是佛，只是现在怎么，现在你带着妄想分别执着三副有色眼镜，你把外面东西全看错了。佛说的好啊，你能够放下执着，你就是阿罗汉，你就超越六道了，再放下分别妄想，你就超越十法界，你就是佛了，关键在放下，不能想象，想象怎么样去理解，永远是各虚搔痒，见不到事实真相啊。下面一个问题，他请问如何对治昏沉？对治昏沉，古人的方法有很多，可以做参考。要把精神打起来，但是这最重要的还是志向跟你的毅力。你有志向，做圣做贤；有志向做菩萨做罗汉，有这个志向。有毅力，能够克服一切艰难，你说这个古人的时候，这个昏沉用什么方法呢？用悬梁刺骨，从前人的头发，把头发吊在这个 房子柱子上面，那头一低的话，这就顶起来。他用这个方法，啊，用锥子刺骨，啊，这是不容易的事情啊，提高自己警觉啊。啊，佛法里面通常用的是用拜佛，啊，用精行，啊，不要去睡觉，啊，不要坐着容易打瞌睡，走。啊，叫精行，所以念佛的法门里面有波州三昧，啊，波州三昧是九十天，一期是九十天，九十天不睡觉，啊，九十天不能坐下，只可以站着，只可以走着，这精行啊，这个方法是对治昏沉呐，啊，很有效了，可是你没有毅力。你坚持不了的话，做个两天就不想做了，那就不行了啊！所以说是志向跟毅力是成功重要的条件。下面一个问题，就是电脑高等技术逐渐渗入了人民的生活中，如近几年来啊，立体影像。虚拟技术一般称为 3D 啊，已成为人们生活中十分重要的部分，如果培养相关的电脑技术人才，借助这个发展趋势，从另一方面呢弘扬正法，是否可行？弘扬正法的技术，我觉得现代呀，这个电视啊跟这个网际网络啊，已经很好用了。那么再高的技术了，我觉得没有必要了。啊，佛法不是娱乐啊，佛法什么？佛法上课。上课，因为什么要用这个工具呢？就现象。好老师太难找了啊！这个世界上有个十个八个好老师，利用这种科学方法啊，我们在用远程教学啊，可以天天跟老师见面，天天听老师这个教诲啊。如果有问题，现在这个传真的方法很方便啊，提出来问的时候，老师在这个电视机里面给我们解答。如果最方便的还有一个能够在电视机里面互相问答，那就很圆满了，就达到究竟圆满了啊！再其他的就不需要了啊！能够说面对面不必立体啊，就像现在这个科技就够了啊！花样不必太多了，太多的时候恐怕会堕落在这个科技上啊，科技又变成我们学佛的障碍了啊，这个是完全靠用途啊，用得很恰当啊，没有障碍就已经到圆满了啊。底下一个问题，有人说佛珠、念佛机等戒缘品要开光才能够戒缘，请老法师开始。这个没有必要。什么叫开光啊？是佛像开了光才灵啊，我替他开光就灵了。你们从今之后不要再相信佛像，要相信我。为什么？我叫他灵他就灵，我叫他不灵他就不灵，这不是很明显的吗？啊，通通搞错了啊。这个开光我以前讲过几次，也讲得很清楚啊，大家要记住，开光是什么？是新的佛像建好，是启用典礼啊。启用典礼是一定要介绍给大家这尊佛像代表什么意思啊。你比如说建观世音菩萨像啊，启用典礼时候开光了，向大众说明 观世音菩萨大慈大悲，看到这个佛像啊，开启我们自己慈悲的光，是佛像开我们的光，不是我们开他的光，这就跟这不颠倒了吗？啊，见到释迦牟尼佛，你就想到释迦是仁慈，摩尼是清净，开自己的光啊！哦，我对自己要清净，对别人要仁慈，这就是释迦啊！啊，见到地藏的时候，就想到是孝亲尊师，他常常提醒我们，我们自信的光明就发出来了，是他开我们，不是我们开他了。我们开佛菩萨的光，还要佛菩萨干什么啊？这个错误的这个观念呢，我们同学们都应当为大家解释啊！你不解释这全迷信了。那佛是佛菩萨开了光就灵了，灵在哪里啊？这是一定要懂得啊，不要迷信。佛菩萨形象全是表法的啊，全是教育的作用，时时刻刻用它来提醒我们啊。如果有个人天天想你要慈悲对人慈悲，你不是讨厌吗？那说的说太烦了，哎，用一个观音佛的像放在那里，哎，你看像你雕塑的好，你看得很欢喜，看到他就想到我要用慈悲心对人啊，我就是观世音菩萨啊，我要用孝敬心对人，那我就是地藏菩萨。哎，这就对了。啊，菩萨代表修德了，佛代表果德了。啊，它是表法的，它是个教学的工具啊，不是别的。啊，你要把它当作神明看待，那全是迷信。好，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到这里啊。